我是新闻实验室的方可成，
我是播客文化有限的主播超哥，
我是绕城外的冒险家，
我是鲸鱼盒子的主播乐克，
怪美
House
秋鹏，
我是螺丝在拧紧的吴奇，
我是两室一厅智里扒外的主播陈一日，
我是播客体制内小职员们的聊天局的主播凡凡，
我是不敢高声语的星星，
我是播客好点了吗主播点点，
我是边读边吃的主播王某某，
我们是辣科药丸的
丹丹、
李乐、
大牛，
我是欢迎老张的星光，
是欢迎光临的小可、
杰克、
苏苏、
蘸料调频的 Lucky。
嗨，我是两只蜜蜂和正经巴巴的主播大盆。
大家好，我是头中吐槽大会的主播普凡。
我是那么问题来了的主播孟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叔的芒果。
我是马上开摆的木先生。
我是 Simple Simple 的苏南。
大家好，我是青年肚子展的拉蒂。
我是何必着急的陈稳。
我是人是铁饭是钢的歪歪。
我是洗浴中心的主播小马。
我是我下班了轻资产创业访谈的主播阿拉。
我是屋顶上的应援的熊叶。
有幸书店城市的地德张峰。
我是创意人峰哥。
我是优在场的林燕。
11月2号、3号
播客堂会2024，
播客堂会2024，
播客堂会
2024，
播客堂会2024，
成都见，
成都见，
我们成都见。
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力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大家好，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我们接着上期，我们和周老师，我们两个来到了开封。
是的，
对，我们上回是录到了开封，
对，
吃完饭回来录的，但其实并没有说吃饭的部分。
对，没有说开封的饭。
我们是从开封北站下的车，然后我本来说想坐公交，结果一看公交要等15分钟，然后我们就果断的打了车。我特别不愿意打这种出租车，就是在那排队，因为
不想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是吗？
就是自从有了打车软件以后，我就想说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而且我老觉得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我老觉得他会绕路，尤其是火车站的司机，可能因为、
对，有可能，
可能这个原因，我被司机绕路，然后半道加让就是让另外的乘客上来拼车，强行，而且远了不去，近了不去，这些多数是在
你说的那好像是咱们那儿的出租车。
对，我多数是在咱们那儿的火车站遇到这种情况。
对，
所以即便我跟他说唐山话，他也不管。就是你是本地人，因为咱们、
他一视同仁。
对，
是当地人怎么了？当地人照样我得拼车。
是的，然后后来我就宁可坐公交。除非是特别晚的
车。你这么一说我有点紧张了，那我晚上我就没有人接我，我也得打车回去。
但你可以骑电动车呀，现在唐山的电动车超发达，大概有5-6个品牌。
我背着一个半人多高的双肩包骑电动车。
可以呀、
我不。
我觉得很好，人只会被人拦来说你为什么驮人。那个我们就是放下行李录完这个上一期洛阳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去。
吃了锅贴。
不对。又他妈记错了，咱是下了车先吃的锅贴才回的这儿，也就两个老年人呢。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今天出现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
是的，
首先是我在开封住的酒店是12层，
对，
然后我们在洛阳住的酒店是16层。
是的，
我就在开封的电梯里刷了卡之后不停的摁16，就怎么着都摁不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开封还是洛阳，他虽然有刷卡那个东西，但你不用刷卡，你直接就能上了，
可以吗？
是的，
哦，
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在这边上来的时候，我要刷卡，我掏错了，我把身份证拿下来了，
扫了一下，
对，他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也没仔细看，然后就拿了身份证扫了一下，我就摁了。
不对呀、那我为什么摁16层摁不上呢？
16层没开吧？或者16层不是这个酒店？
哦。那就不知道了，我以为是它很智能，就是我住在12层的
房卡，它就
只能去12层。 然后就是我记错了，然后有一天我们打车回来的时候，我们然后因为我们在两个城市住的就是同一个连锁品牌的酒店，
嗯，
然后我说，哎，咱们那个酒店在哪儿啊？然后韩老师说在市民之家，我说哦，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是我们
不对，
洛阳那个酒店，
我们洛阳的在市民之家，开封的并不在，我说那不是，
对，就是岁数大了。但是也有可能，我原来出差频繁，老换酒店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恍惚的。然后我们去吃，我们是下了开封的火车，直接去到了那个，我不能看手机，我要想一下叫什么，严家、邢家、
邢家、
邢记、
邢家锅贴吧？
哦，对，如果就是有开封当地的朋友。我小心听到你可以说一下，但我就死活我也不看手机，我就凭我的这个记忆力。然后我们去吃了一个，要了一个锅贴，然后吃了一个，点了一个，只点了一份锅贴，因为我们就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就是河南的菜量会很大，
而且我们根本吃不完。
对，而且但是其实到邢家那边我们还是剩下了一点。咱点了啥呀？点了一个锅贴，那个锅贴有人说像扇子，有的人说像
旗
头，没有，只有我一个人说像旗头。
我也说了呀，我说你可以放在头上，一秒变格格。
就它就是它，其实锅贴一共才12个，但是它下面那层应该是蛋花还是面糊？
面糊
就摊的特别大，然后一整片薄脆拿上来，而且它是给你戳在盘子上的，
对对，还挺
立体，
挺好看的，嗯，好看说不上，就还挺新奇的。
然后还点了啥？
一个
拌菜。
对，
绿
色
的,
绿色的
那个叫拌桑叶苗
啊，
还是叫桑什么叶，
反正我
就是我想
味道一般。
对，但是
我们两个想就是尝试一下没吃
没吃过，就是说想吃，说能不能吃了以后吐司。
不是，因为之前在郑州和在洛阳，在郑州的时候我吃的那个蒸菜，
嗯，
也是我没有吃过没尝试过，但我就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想再接着尝试新的菜，但是这个不行。
对，然后还我们还点了一个就是
茄子。
对，我们在洛阳已经吃过一次了，在郑州也吃过一次了。
在郑州没吃过。
哦，那就是我们在洛阳吃
过两个老年人。
我们是不是上集也
是这样，就一直在乱，你的听众听起来也是乱的，到底是哪儿？
反正就是有这个
在洛阳吃过两次，在开封吃了一次。
对，
嗯，
对，我们在开封就是到开封吃那次也是糖酸甜口的，其实不怎么酸，主要甜，
嗯，就还挺好吃，
有点像胡辣味的那个荔枝口的那个宫保鸡丁，那个就有一点甜，然后有一点辣，然后还有很多花椒在里头。
对，有很多花椒，
就是还挺好吃的。但不知道为啥，那个好像感觉那做法也没有说特别河南特色，但是不知道为啥河南这饭馆都有。
对，而且在别的地方，当然我去的地方也比较少吧，就是我在其他的饭店也没看见过这个。
还要了一个羊肉烙饼是啥玩意儿的？
对，它
就是薄脆的，
嗯，两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脆的面，中间夹了一点馅儿。
对，但是那个羊肉
特别
膻，
嗯，就是韩老师一直在跟我说这个羊肉膻或者羊肉什么，我一直都没有概念。我说这个羊肉它不就是羊肉味吗？然后我那天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羊肉。
对，就感觉这个它这个烙饼你不使劲蘸着醋吃有点吃不进去。
嗯，但是还好我所有的馅儿都得蘸醋吃。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吃那个羊肉吃的太早了，因为它上的比较早，这羊肉饼如果那个锅贴先上来的话可能也就不至于了。
嗯，就是总体来说这顿饭还是挺好吃的。
嗯
嗯，然后人其他桌就是，
而且我们去吃他们这边好多，包括那个锅贴，包括那个就是灌汤包，它不是那种专门卖这个的店，它是里头连炒菜可能连半桌一起的那种。
对，还都是大菜，什么整条的鱼，然后什么什么
鲤鱼陪面叫
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或者是
我以前吃过可腥了。
是吗？
嗯，而刺儿还多。第二天我们就去哪儿了？
山陕甘
会馆。
对
对，我本来想取消这个来着，因为我觉得可能太累了，我又不想起那么早。但是后来想一想，就说因为人家上面说那个进去主要是看那些木雕啊砖雕什么的，
嗯，
我其实对那个没有那么感兴趣，
但是确实很精致，就是雕的确实很好。
对，你没去之前你没觉得，然后就是我本来要取消，就是说想多睡会儿嘛，但是后来又觉得说 大老远来一次，而且都推荐那个，我就去吧。而且人家一开始我看他推荐里面说那个怎么说，就是特别的小，他说可能大概20分钟就逛完了。我们实际去那儿确实也挺小，它是本来的山陕甘会馆，然后说因为地势的原因，只有那个高度，就它那是山陕甘会馆的一部分，是关岳庙、关帝庙
一部分，
其他的都已经
比较高，
坏了、淹了还是怎着？
好像是就是被，比如说发大水啊，或者是被泥石流涌嘛，反正就是地质灾害的原因，
就
被埋在地下了。
我今天看那个博物馆里也说，开封是城上城。
对，城上城，坟上坟。
对，就发一次水，然后回来重新修一遍，发一次淹一遍，修一遍。
就是地底下都是好东西，是吧？
对。然后它那个虽然不大，我觉得它这个博物馆还挺精妙的。虽然因为它卖说是山，也不是博物馆，山陕甘会馆吧。
嗯。
然后虽然地儿很小，然后呢精致是精致，但是太小了，但是它竟然还卖25。所以呢，他为了，因为他地儿就那么大，他不像咱们之前说的那些博物馆，我可以为了就让我的票感觉值一点，我能再扩建，再修点别的乱七八糟的充数，他呢就只好就是送你一个免费的讲解。
哦，对，哦，我发现古代的这些商人真的是，就是他们把讨个好彩头这件事贯穿在生活里的每一个小细节。
对，
就是什么
雕的各种花瓶都是平安的意思，
然后还有雕的那个石墩子上雕的猴子还得把他的后背展示给你，这样的话就是背背封侯。
哦，我以为
后背，
我听到后背封侯，
背背封侯，我就觉得啊、哦，他们真的信吗？他们难道不是觉得，他们难道真的不认为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吗？
那也不是啊，你祖辈给你挣下来的家业，你后边是可以继承的呀。至少他的嫡长子是可以是袭爵的吧？
他是商人，他哪有爵？你说封侯了之后吗？
哦，嗯，
就是那个解说说的是，古代的时候是士农工商，
嗯，
就是你当官的这个人，他地位就是比从商的要高。
但是
他
是不是说，因为已经到了清代，就是好像管的没有那么严了，他里头是不是还雕着龙？
对，有龙有凤。我就说这些，对啊，他们能随随便便的就在这那什么吗？就反正人家也雕了。
嗯，
可能是离得比较远，皇上也不知道，
或者是给钱了，
给皇上钱了是吗？
给
皇上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说哎，我们家雕个龙。
那皇上那也是需要钱的呀，那大是
皇上需要钱可以抄你的家，
那他也不能总抄吧？
如果他想的话，应该可以吧？
嗯，然后那个山陕甘，你还有什么有印象的吗？
哦，它有一个也不叫侧殿，就是它在它的中轴线之外有一个小院儿，然后它，你跟我说那里边有一棵，
啊，
对，有一棵石榴树。然后本身我觉得咱们去的这个时间段，那里边的人就已经非常就挺少了。我可以想象，就是你在暑期或者是在其他时候，肯定就是人
巨多
堆满了。我们去的时候人也不是特别少，但是相对比较少。我说的这个侧殿的话，它就更安静，就几乎没有人。我去的时候只有我，我快走的时候进来一个大爷，就是几乎没人。然后在那个侧院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戏台，它有一副对比联，我还拍了照片。他说：“你也挤，我也挤，此处挤无立脚地。”然后下联是：“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场时。”
下场时。
下场时，就是大家都有下场的时候，大家就是你跟我们都挤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几乎没有立脚之地了，但是最终大家都会下场的。
嗯，
就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想说就是他那个主要的那个正对着他那个关公，那叫就关公像坐的那个殿的最上面那层，人家不讲了吗？雕了十几层
啊，嗯，没有十几层，七八层
是吗？
我不知道，反正很多层。
就是，对，就是他讲的时候，他是拿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绿色的激光笔。
对，其实你看不太清楚。我后来第二，我又听了后面那一轮，因为他们两轮就是两个解说隔得比较近，我就站在那个底那个柱子底下看着那个浮雕，然后你再听后边的人拿那个激光笔给你指的话，
嗯，
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吗？
而且那个在那个就是这个会馆的最后一间屋子里头。有一个就是画画的，就两个现代人在那画画，然后呢，就是
旁边还有一个他的弟子在那推销他。
对，然后就是让大家推销来买画，说这两个大师是谁谁谁的得意弟子，然后谁谁谁他其实已经死了，你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得意弟子，可能得意，可能不得意，
也可能不得意，
也可能只是一个培训班，可能上过两天课而已。然后就是他，但是他做的阵仗很大，在那个他们画画的屋子门口放了一溜画像，从齐白石开始哦，就明显，然后最后放的那两个人的画像，就是明显就是要给他抬咖，
抬旗，
哦，抬旗啊。反正就是，但是还好，我本来以为那个就是解说会把我们带到屋子里，说你们给介绍这个，但还好，只是他门口稍微介绍了一下那几个有名的画家，然后反正就今天的解说就到此为止，你们愿意转就转，反正你爱买买不买拉倒，倒是也没有那么强迫，
对，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闪闪干会馆去了
铁塔公园，
铁塔。对，我本来想说，就是因为今天特别赶嘛，我就那天就是当天安排的特别赶，
嗯，
我就想说这个闪闪干和另一个叫什么梵塔，
嗯，
其实不念梵，
念婆
婆，但我觉得这个以后肯定会改成念梵。
对，因为很多都改了，
因为没
坐骑也改成坐骑了，
对，因为
远上寒山石敬瑕也改成石敬瑕了。
但是石敬瑕石敬瑕人家说他本身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呀，为了押韵才那么念的吗？
就是说因为人家唐代的人写唐诗，
嗯，
他也不是用现代化的发音，
是用嗯，就反正很多，
反正我就知道呆板，现在您就念呆板，啊，
那捧到底是念捧场还是念捧场，到底是叫给排水还是念挤排水，到底是说服还是说服，我现在都不会说话了。
你可以说说服，反正字典是更新的哦，我就前昨天还刷到一个，有一个女的在网上，好像抖音上发，她说是那个两年前的一个小学，比方一年级的读物，然后就一年级小学生语文书还是怎么着，然后写了一个诗，但肯定不是古诗，可能就是教小朋友就是给他一些常识的那么一个诗，就隔了三年以后，几年以后，反正又是同样的一年级的一个同样的一首诗，最后一句话变了，然后他就拍着那个说。我想问问那个什么教育系统，你们这个到底是怎么改来改去，应该怎么办？
他又不是古诗，他一个现代诗，改就改呗。
对呀，啊，我也觉得呀。那我们小的时候还一直说九大行星呢，那早都已经八大行星了。
啊，是没准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呀，不允许人家吗？
对呀，啊，他发出来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这样改来改去。然后下边人都回他说，本来就是改来改去的，包括我们的字就是改来改去的。
无所谓吧，我觉得又不是。古诗他给改了，
就我就觉得连那种九大行星八大行星都能改，你这
九大行星八大行星是因为科学研究有新的发现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伽利略哥白尼那会儿还天圆还天圆天圆地方，不是，就是那时候还那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后来不都改了吗？就是科学在不断的进步呀。
对呀，啊，字也是呀，嗯，
对，也许有一天物理学知识又增加了，
我觉得有可能以后我们人类都不说话，就能明白了。
不用，就是你现在不就不用跟滴滴司机说话了吗？
嗯嗯，真是，嗯嗯，能嗯，
我不能，你就这么录一期播客得了。
对，嗯嗯嗯嗯嗯。
接下来我们去了哪儿？
对，接下来我们从闪闪干会馆就去了开封铁塔。刚才不是说我没有去那个梵塔吗？
嗯，
因为我对它确实一点不了解。但是我之所以选择铁塔，我对铁塔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是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以前的应该是地理课说黄河到了开封这边是属于地上悬河，然后它两边可能冲击的泥沙就很多，然后两岸就不得不把那个岸大坝垒的越来越高，就导致这河水是在地表以上的，
嗯嗯，
然后它旁边就有个开封铁塔作为一个就是标作为一个就是
水位的标，
不是作为一个那个叫啥
镇河的，
不是不是，就让你看着它是多高，嗯，那个河那个词叫啥呀，对比
啊，
就好像你直播的时候你卖东西，你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你可能放个橘子放在那饼有多大那种感觉
啊。
这个词儿是有一个词儿，然后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后来我就是来这以后我查了一下，就看那个就是有个叫虎牙青年的， 就两口子欢迎中国的，他们也是来这个铁塔，我也看那个视频，他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当年我一直看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个铁塔是在黄河边上，
嗯，
但其实离得还十万八千，也没有十万八千里，但特别远。
对呀，
他只是为了说这个开封的标志性建筑给你放在黄河，让你看一下这个地上悬河到底有多高、
但其实人家并不在一块儿。
对，而且这个铁塔也并不是铁的，
是琉璃。
对，只是颜色看着像铁的那种生锈的铁，
对，
所以老百姓才管它叫铁塔。但它其实还有个名叫什么四塔宝开。
哦，这些塔呀，包括这个婆塔和这个塔，是叫婆塔吗？还是叫婆塔？忘了，梵塔。就他们其实本身都是之前都是受修在一个寺庙里的，
嗯，
后来可能时间久了，寺庙没有了，那就光剩下塔了。所以他们除了现在的名字以外，他们就是都有原来的一个跟寺庙相关的一个名字。
是的，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塔的公园其实还不小、
嗯、
但是它只有这一个塔比较有名，周围其实旁边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
有一些小朋友的游艺设施。
对，然后还写了，我还拍了一个，就在一个火车道，就小朋友的那种开的小火车旁边写个鸽子搬道铁塔北边了，就是没有看到这么口语化的。
而且道还不是到哪里的道，
对，
是铁道的道。
铁道的道，我猜想有可能以前那边是个广场歌
啊，
喂鸽子的地儿，然后他们现在把鸽子搬到了那个就是塔那边了。
那个道就写错了吗？
只是因为那个道的下面刚好又是一个小的铁道，所以我们两个以为是就搬铁道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分岔路，但那个小火车也并没有任何分岔路，而且他写的相当口语化。
对，就我们两个就是因为自认自己的文化知识贫乏，已经到了凡事先怀疑自己的地步。
是的。然后就是那个铁塔公园，就其实就一个铁塔，转一圈就赶紧走了。然后我们又去吃开封的灌汤包。
对，
这个灌汤包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就是它会是一个专门的酒楼，
还有很多
大菜。而且它这边拿号，我们是排号的，拿号很奇怪，他也不会给你个牌儿、
嗯。
我还问他几号，他说四号，但是他叫号的时候也没有叫号，他是叫你的手机尾号。
哦，还挺好的。
对呀、啊，还会给你打电话，
是吗？
对，
嗯、
他其实是给我打电话了。
哦，
嗯，然后我们吃了一个，这次我们终于没有浪费了。
对，我们就是极度的少点。
对，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呢，我们吃了一个凉菜，一个热菜，然后一屉小笼包十个，而且它不是发面包的，其实挺不劲饿的，我觉得。
它但是它个儿挺大的。
也没有，它汤包它再大它也是水啊。
是吗？
是的。
嗯，
然后
要又咬了蒸菜，这个蒸菜不如之前的味道好，我觉得。
不如在那个
洛阳。
对。
嗯。
这个蒸菜好像是凉的。
对。
洛阳那个它是凉的，然后又给你热了一下。
嗯，反正它那个面，反正这个就感觉放了挺长时间了。
对，然后我们也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茄子条。这叫口水茄子，叫反正叫什么茄子都有。
对，就是有的叫口水茄子，有的叫什么风味茄子，反正就是名字不一样，东西是一样
的。对，这个感觉跟头一天晚上吃的以及在洛阳吃的那个整体风格差不多，但是没有那么的甜。
我们就是怕我就是怕觉得说走了之后就吃不着了，然后这两天就猛吃。
嗯，然后呢我们吃完了就赶紧的去了
清明上河园。
对，就清明上河园120一张票，所以我们
但我们其实已经人家都是早上起来就去，
对，
就所有的演出都看，我们其实只看了下午。
我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一演了吧，
反正不太早了。
对的，但是我们还得看别，但是人是这样的，从早上起来十点一开门就进去，
九点吧，反正九点有一个什么包公迎宾的那个表演、
哦、
嗯，
那个只有一场，它里面有很多表演，都是有的时候一天会演好几场嘛。
嗯。
然后人家就是两场演出之间可能空的时间比较长，人家不像我们这么赶，然后人家可能中间会拍拍景儿啊，拍拍啥的，虽然都是后修的。
嗯。我们
两
个
几乎没拍景儿，就是这个看完了马上去下一个。
我们两个就像赶场的艺人一样，我们比演员还忙。
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刚好一点，那一个时间段其实没有什么表演。我估计人家是不是中午在吃饭还是干嘛的，所以我们就先去了一个没有真人表演的一个，就是也不在任何推荐里面，博主推荐的鬼屋。
哦，那个鬼屋真的是，
我们
俩你说它粗制滥造吧，它又挺吓人。
真的。
你说它吓人吧，它又很 就是整个形象各方面又很敷衍。
对啊，对，其实说错了，我们俩先去的是想看那个球幕剧场，
对，
它是一个球星剧场，
排队
人太多了，因为只有那个是循环放映的，然后其他有演员的都没开始呢，而是我们就说那不然去鬼屋吧，再加天气又热，我们就是在里头可能吓
出一身冷汗，
因为他到门口好多人都在门口待着不进去，
对，
有个小朋友还要进去，
嗯，
要进不进的，然后他的家长不想进，
让
他
自己去，
想让他跟着我们一块进去。
对，然后看那个门口的须知上写七岁以下小孩必须有监护人陪同，
嗯，
我就问他，我说你几岁，他说我十岁，我说那你进去吧，然后小朋友刚进去走两步就自己又跑出去了。其实我们两个也不敢进，我们两个是因为前面有一对男女，
那对男女的男也不敢
进，也不敢，然后他是
全指着那个对面那个，
对，我们的急先锋是一个小女孩，
是的，
小姑娘，她先走，然后韩老师，然后我，然后那个小姑娘的男朋友在我后头。
我在里面前可能一分钟我还敢看，然后后来我就不敢看了，因为他那个急先锋，他其实是跟他后边男朋友在说话，
对，
就走一走说，哎，你过来看，你过来看，他男朋友就不敢看，然后他这么一弄，吓得我就更不敢看了，所以后期后半截的话，我一直在举着手机在录，到时候我可以先可以发到就是什么，
你那个会被下架吧？
但是我一直举着手机在录，但是我全程都在看着地下。
我也没怎么看，我就是虽然你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就会给你一种很不好的观感，就是为了吓你而吓你，然后就是。
是的，而且出来以后到了门口之后呢，它有一个收费项目，就是给你戴一个 VR 眼镜、
哦、
再走一个更吓人的
鬼屋。
其实它其实不是鬼屋，是旁边有人，可能我看到有人搀扶着你，就怕你摔了什么的、嗯、两边有栏杆你扶着走一个，然后那个急先锋又走了一次。
我的天哪。
他真的是很厉害。
对，果然是年轻人。
但是昨天排队，然后我们就看各种各样的表演了嘛。我们现在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看了一个杂技。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绝活还都挺绝的，就像是杂技杂耍一样。但是到后期，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杂技，它是以伤害人的这个身体，
你说那个柔术那种，
柔术还有那个小孩就是倒立着用头上楼梯啊，以及跳绳、
啊、
我觉得他的颈椎是不是会受不了，包括那个小孩那个柔术，就整个人极度扭曲，然后他个儿很矮，他肯定又得非常瘦，我觉得他是不是以后也不长个儿。而且后来他有一个环节，就是像真的像天桥卖艺一样，会让他拿这个盘子然后转圈让大家打赏。
对，因为大家就是带纸币的带现金的人实在不多。
但是他那个盘子里其实收了不少钱。
是。
嗯，就是总数可能没有太多，但是比如说都是十块二十这种的、
嗯、
连五块的都很少。
收了一圈之后，然后主持人就指上面说有二维码。
对，说如果大家没有纸币的话，上面有二维码可以打赏。然后那个小孩说话我觉得这个声音也怪怪的。
对，然后我们就往外走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什么包工断案，
嗯，
有点类似于穿越的感觉。
对，
因为得保安把我们都给拦上了嘛，然后就留出一块空地，就两个现代人的打扮的人就进去了，我还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呢，怎么不管他们，结果那两个人就是假装喝酒、
嗯、
然后就说那个人家那个酒不醉，
嗯，
然后人家说三碗不过岗嘛，说你酒不醉就不给钱，然后古代的小商贩就拦到了包青天进行一个就是伸冤的动作，反正就是不好看。
嗯，没什么，所有的这些
我觉得
就是看个热闹。
我觉得这些有一些不是那么知名，大家可以上小红书上搜，就是有人推荐有人不推荐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不在推荐里面，可能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过渡。
对，而且通过这个表演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演员都是身兼数职，
是的，
就是现在这个喝酒不给钱的壮汉，一会儿就变成了金国的大将军。
对，而且我们就是因为要看攻略嘛，就发现几乎每个博主，就小红说每个人发这个攻略的人，他推荐的都不一样。
对呀、啊，各花入各眼。
除了有那么一两个就是大重点，可能大家都推荐以外，所以我们也不挑了，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博主，就按照他的喜好来进行。完了，我们去哪儿了？我们去那个
哦，看了一个路过了一个巨马表演，就是我们从过的时候，它已经快结束了。巨型的一个马，特别大，电子的马旁边还坐两个人。
对，其实我们要去看的是宋庭梦月，
对，一个女的跳舞，
嗯，
对吧？我们其实只是为了进去吹一会儿空调。
对，那个地方真的很好，就是
有空调，
因为它是一个小剧场，所以你在哪儿都看得很清楚、
嗯。
而且还有空调，还凉快。
对，
但是我们没有看完。
对，我们就去排那个。
对，大宋京东东京
保卫战，
大宋东京保卫战，大宋京东肉饼保卫战，它是在水上面的一个，那个是算是比较大场面的。
对，它就是靠这种巨大的声音来
刺激你的感官。对，它突然就给你放一个
炮，
真的
声音特别大，
叮当当啷的。
而且这个有一个亮点，就是刚开始出来的话，会有一个就是被金兵追。
有些老百姓
追杀的老百姓，然后会有一个女的，然后抱着孩子这那的，然后到后期的话，他又出来了，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他又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穿蓝褂子的这个女的，咋看的那么别扭？她怎么就跟刚才不一样？
对，他这个故事情节是大概是就是一开始金兵把这些老百姓给逮起来了，逮起来放到床上，怎么还有监狱？裸略的，然后就是放到了船上，然后那个就是在船上跟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守城的将士，
守城叫李刚，
嗯，
我老听他说我李玉刚，就是要跟他对峙嘛，然后就让他开城门，不开门就把这些老百姓都杀了，然后一些男性的老百姓就骂骂咧咧的
就打起来，
就说你不能开，我们也要为做贡献，
对，就是你开了门，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对，然后我觉得他还挺理性的，本来也是。
对，
然后我以为这个女的会那个会比较哭喊或者怎么着，但是也没有。后来他就带着孩子就投河了。
对，
他投河那一刹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是个男的跳下去了，
是吧？就是不是在这之前我就说，我说他好像是个男的，然后你就说他一会儿可能会跳水。
嗯，
然后他果然就跳水了。然后跳水之后呢，他是抱着孩子跳的河，
孩子
也不管了，然后孩子也不要了，然后。旁边就过来一条船，他就赶紧爬在船上，然后他就退场了，他的孩子就一直在水里漂。后来可能是不是被谁捡着了，然后变成就去寺庙里当和尚，然后就去西天取经了。虽然朝代不对吧，
对，
但是宋朝肯定也有和尚是这么来的，没准。
所以宋朝的和尚取经的和尚，
但是他也没有一个，他妈跳河的时候也没有给他放在一个筐里，他可能就也漂不了。
是百宝箱，都是他妈是杜十娘。
可能他那个襁褓里边有那个救生圈、救生衣。
嗯，反正那个就是叮当啷的那个炮特别吓人，
对对对，
就因为他毫无预警的给你
突然间响，然后观众们就会尖叫，你会觉得啊，还挺好玩的。
对，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本来是要我们就是要去他那个最核心的一个项目叫岳飞枪挑
小梁王。
对。但是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路过的时候我们就去了一个科举。
哦，
是不是叫大宋科举？
对，那个我觉得完全没有意思。
对，他就是跟台下观众互动，两个太监，然后叫两个人上来答题。
对，
但是因为我们当年去的时候太阳比较晒，而且大家又是提前去那等，就会好多人呢坐在那个就是那个表演场地的外围的四周的那个连廊下面，
对，
他们就会觉得那边很凉快，但其实人家看演出并不在那么远，人家拉了一条线，看演出应该在线的后面。等待了会儿快演出的时候呢，就有好多人就来被导游带着直接站到了线那边，后边那些坐在廊亭下面的人就开始不乐意了，
就让人家坐下。
是的，
他其实也没有说你不，他其实也没有说你不能在那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这看的话你就也坐下看，这样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导游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本来就是我们看演出的地方，我们站着看也行，坐着看也行，要不你也过来呀，反正就是我们就走了。
嗯，是的，因为那个实在也不太好看。嗯，
对，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去排或者是等。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吸引，就是客流特别大，暑期的时候，
对，
大家
有地儿
都没地儿干。嗯，没啥事可干，就是进去。
我觉得其实这些演出你如果把它拍成视频放在网上，你刷着的时候你可能看很短的时间你就刷走了。你之所以愿意去看就是因为它是现场的。
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就是环球影城里头它也有一些就是突然就在街边一个空地圈出一个来然后表演。对，但是人家那可能确实是专业的，可能排的时间比较长吧，就比这个要稍微看的没有那么粗制滥造，但是门票贵。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枪挑小
梁王。
对，
嗯，
然后你是拒绝看的是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我其实也不是没有想，就是我进去了，我发现他们是要骑着马，就是
因为那是一个马场，就是地上泥，
对，它叫教场，
教
堂，对，是有马，就是，
而且进去就能闻见屎味。
对对对，然后看到的时候其实挺好看的，就是一帮人骑马，骑马打仗。
对，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哎呀，这些马，就是我本身我是应该是一个拒绝动物表演的人，所以说我看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就是包括电影里边出现这个骑马打仗然后马摔倒啊什么什么的，我也会特别不舒服。但是
如果是骑猪你会不会好一点？
嗯，也不会。但如果是人自己跑然后摔了你就活该。然后但是它这里边也有马倒下的那个场景嘛，
嗯，
但是还好，因为你能看到这些马是特别慢的，就是他的骑手拍他告诉他，然后这个马就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躺在地上，他并没有像电影里边急刹车然后摔倒什么的，就其实还好。但是后来就是晚上又有一场也是一样的，我就判断他还会有马，我就说我拒绝动物表演，我就不看了，然后韩老师自己去看，我就走了。但是后来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马它本身就是愿意驰骋的，就是奔跑可能会给他带来快乐，他要么就在这儿奔跑，他要么就在大马路上拉车，他要么就在景区里让人骑，就在这些选择里边，他在这个场地里边奔跑，其实对他来说应该是更开心的一件事。
马愿意奔跑吗？
对呀。
为啥呀？我觉得所有的动物都不愿意跑，都愿意跑。
不是，你相信我，就是有愿意跑的，比如我们家狗，他就是不喜欢慢慢的走啊，他出去他就想跑啊，
哦，
跑了他就开心啊。
好吧，
所以说我这个拒绝动物表演这个可能有点不太合时宜。后来
我觉得你这个跑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有让那个熊窜火圈什么的，
对对对，那个我不能，完全不能接受。
是的，就是
而且
让那个狗骑自行车什么的，这没有狗愿意骑自行车。
我
人都不想骑自行车。
对，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韩老师去看表演了，我没去，我说我拒绝动物表演。他说那人也是动物，他说人表演是为了钱，那动物表演是为了啥？你又不给动物钱，动物也不想要钱。
我就看那个小梁王那个这个比这个比赛这个演出，包括刚才那个大宋保卫战那个，
嗯，
就他其实都是已经配好的音。
对呀，
啊，对，所以他的演员其实是不需要自己的台词功底的。但是呢，因为又距离的特别远，他就表现的特别夸张，
动作就特别夸张。
对，比方说我要跟谁说话的时候，那个手要举起来，要晃动，就是你就觉得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他肯定要提前。
就还挺夸张的，
但是那些马真的是训练有素，他们就可以两匹并排，三匹并排，最多的时候我看到有六匹马并排跑。军训你走你都走不了那么齐。
是的，而且你，
嗯，它是扇形的那种的，它就是需要里边的马跑的步幅小一点，最外边的跑的步幅大一点，
越越那越来越宽。
对对对，
就天王天子六驾马车，
驾六
啊，驾六马车呀。完了这以后呢，我们又去了一个水傀儡。
嗯，水傀儡就是木偶在水上演。
对，然后但是它
前面我觉得特没意思。
木偶，
对，
它是应该人，它是人，但是人又不是潜在水下，
人穿着水裤站在水里。
对，穿那种好像挖藕的那种，但那个就是那种背带裤
似的。而且你觉得吗？那个傀儡，
那些人又藏在那个就是
木布
后边。所以我在想，他那傀儡是不是下边有一根杆儿？什么人在木布后边操纵那些杆儿？
可能是。但是那个哪吒，那个好可怕呀！
对，他画的
像小鬼一样。
对，而且他哪吒不是一个，因为他有一幕就是哪吒在戏耍那个就是夜叉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哪吒就是从最右边的幕布钻进去了，
嗯，
然后呢他从中间的幕布缝露出一个脑袋，因为我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那个幕布缝，
嗯，
他不是那个钻进去那个哪吒过来了，他只是一个脑袋，
哦，
脑袋下面那根棍还能看见，他没有身子的，因为他这幕只需要脑袋伸出来一点，他可能伸的多了，所以我能看见那个棍儿，就
他有替身。
对，而且当时我们坐的时候，我们是坐第一排的中间的位置，我旁边有个女的在直播，
嗯，
我们刚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直播，
哦，
而且他是卖票的，他说什么给点赞什么
啊啊啊，
他是卖这个景区的票的，
哦，
我以为说就是没开眼的嘛，他愿意播就播，但是如果开眼了以后，如果他还播还在那说话，我可能就要就是跟他计较一番了。
嗯，但你也没有计较。
他开眼以后一直在播。
他说话了吗？
一直在说话。
那你为什么有跟他计较？
因为实在是演出的声音太大了。就是我能听见
他，啊，也咚咚，然后往上呲水。
对。 还炸出水花，我觉得他这个景区好多节目但凡有水都要把水给炸一下。
对，然后他也没说第一排会湿或什么，我正拿着手机，然后啪一下子水都过来了，我喷我一手机水。
对，如果你坐前排的话，就是水看水会累的话，你可能需要打个伞之类的。
对，尽量不要坐第一排吧。
对，然后水会累之后呢，可能大概可能五点左右，这个时候呢，园区里的他一开始进园了，也不是进园，他开始清场了。因为北半区他要开始有那个，就是你加钱看的那个
演出《
大宋梦华》，我们就没有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排我们的那个穹顶。
对，
穹
幕，嗯，那个还挺好看的。
对，
就是我们非常的
安全带。
对，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的幸运，然后我们正好是卡在第一场，就马上就能进那一场，再等半小时那一
场。他每次只能，他是每半场进一次人。不是每半个小时播放一次，一次播放八分钟，
每次六十个人。
对，他可能是就是包括你进场的时间，包括退场时间，他都算进去了，一共半个小时。然后我当时我们排队的时候，我还数半天，我说大概到我这儿可能是58、59左右，但其实有人抱着小孩，我没有看到。所以呢，就是排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他排到我们这前
5、6、7个
的时候，他说先停一下。
对。
那意思可能进去看看还能进多少人，最后就是周老师是59，我是60，
对，我们两个就很幸运的进去看
了。进去看了以后，然后我是坐在第三排最后最外边那个位置，我的位置旁边就是楼梯了，然后有一个母亲抱着他们家孩子坐在楼梯上，这个母亲抱着个小孩坐在楼梯上，然后这个父亲带着另外一个孩子坐在我的旁边，就是你明明是一家人，
你就是你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对，就是你们明明是一家人，你们不要坐在一起，就是要把最外边的这个位置空出来，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把我给加进去了。然后就是他们那两个小孩一直在嗷嗷的叫，然后父母确实在管，就是说不要叫了，你不要叫了，不要影响到大家，就是一直在听他们说话。但是我又不能怪人家，因为毕竟是因为这个母亲觉得太危险，然后抱着他的孩子坐在楼梯上，我跟周老师我们两个才得以，
对，我们才
卡的最后两个名额进去，要不然我们还得再排半个钟头。
对，就还挺好看的，不光小孩叫，就是我也很紧张，我也全程就是紧紧的抓着那个扶手，然后我也想叫，就是他那种俯冲的那种感觉。他的椅子是能动的，但是动的幅度很小，
是的，
所以说
给你个十，
对。所以说你这种揪心的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来自于你身体的晃动，就是来自于你视觉你看到的东西。
对，但是因为他那个幕布我不知道是不是年久失修，就是我一直能看到他的接缝就是他那个影片放的再绚烂，他我也能看得准
有个缝
儿，对，就有时候会出戏。
嗯，但还挺好看的，这个还是挺推荐，而且这个我们后来二刷了。
对，因为实在没觉得别的不想看了。
对，
因为看完这个以后我们又去了一个叫欢乐颂。
哦，
也是那种就是
歌舞类的。
对，你但我就觉得这种演出但凡是街边突然到点了给你拉出个绳来，
嗯，
就是让你过渡一下看的，那没啥看的，
演着演着唱一下的那种，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就可能是模仿一下当地的歌，当时的那种古代的各种商贩呢、然后那个就是来这儿可能买东西的人呢，正在聊着聊着突然就
开始
放音乐了，开始唱歌了，这个就是
印度
有点像那种就是歌舞片里头那种，就连唱带跳带说两句话，但是这些演员就感觉特别的不走，只有一两个特别的走心，
嗯，
另外几个就好像生无可恋，反正就是应付差事这种感觉。
不怪演员，我也生无可恋，因为太热了，
而且我们还是9月5号来的。
对，就是太热了，我走到玩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花钱受这个罪，热死了，我身上的T恤衫。
但是你暑假来的岂不是？
那就是更是花钱受罪啊。
对，
就是我身上的汗出了汗，然后干了，然后又出汗又干。我觉得我那个黑色的T恤衫上面都要有白色的汗点。
我们忘了提一点，
嗯，
就是这个清明上河园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穿古装。
对，包括保洁大姨。
对，
除了保安，其他都
对，只有保安穿那个黑色的那种正常的制服。
对，
连卖东西的，连那个保洁什么，全都穿着古装。
对，卖票的，然后维持秩序的，
对，
全部都是。
如果那些
有装法，
如果你很喜欢妆造的话，你可以来这边工作，每天都有专人给你妆造。
没有吧？他们应该是自己妆造的，我觉得，但是会给你发件衣服，是这
样。嗯，哎，但是我忘了我们有一个看喷火的是啥时候看的了。
应该是
反正我们
就
看了一个盆活，
嗯，
那个男人就是也是一直在前摇，各种各样的就是，
对，就是
因为他最后他可能只能盆那一次，是不是？
对，然后他应该是用，我就在想他应该喝的那个是酒吧，然后他就喝一大口，然后就冲着那个火喷出去。但是我旁边有一个外国人，他带了一个翻译，我听见那个翻译跟他说他喝的这个是油，他说这个是 oil。我心说
，oil 是啥呀？
油，
英语的 oil。
oil、啊、就是 o。我心说，它怎么可能是油呢？我当时就差一点，我就克制不住了，我就想跟他说，我说不是 alcohol。后来我想，算了，关我屁事。
后来实在好像没什么地儿可去，又去看了一下那个球幕。
对，又去双刷二刷。
对，它八分钟里面，我觉得前六分钟都挺好，
就
最后
就回到现代社会了。
对，最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穿越回来，就是现代社会，而且还要穿越到他这个园里，
就是回归一下吗？
嗯，那有啥可回归的？也不想看现代的人呢。
然后我们就看了打铁花。
不是打铁花，之前我们还看了一个叫《菊美人》。
哦，《菊美人》也还好，
就是还行的一个歌舞表演。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新意的是他最开始的那个，就手跟着那个男的、嗯。就是上下走，但是那个就一阵就没了。
然后后来一直就是看小腿儿，一会儿小腿在上边，一会儿小腿在下边，就那些菊花就没怎么出来。
对，感觉跟那个大变活人似的，就是把
中间给弄开了，切成一道一道。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菊美人里边跳的比较好，以及比较那个什么的是那个就是公子，
嗯，
就他的那个衣服也比较飘逸，他跳的也比较好。虽然他动作来回来去就是那几个吧，
但是我们站的位置
是一个风雨
交
加的位置，
就他可能为了降温会有那种风扇，然后里带水雾的那种。
对，
然后刚好我们就站在他的下边，
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是的，就一直感受江，就看完以后我整个脑袋都湿了。
我也是。
嗯，但是我觉得跟别的项目比，我觉得菊美人可能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已经好多项目已经没有了，你能看的也就只有他。
对他，但是他，而且他的舞美、他的设计什么的其实都很在线。
是的，菊美人完了我们就看打铁花了。
嗯。
就如果你不单花钱看那个什么精华什么梦那个什么玩意儿的话、
嗯嗯、
你就可以去看打铁花，这两个是同一时间的。
对，我们打铁花去的比较晚了，然后前面的位置已经没有了，我们就站在山头上看。
而且打铁花和那个京都保育镇是一个地儿，都是用一个水。
对，
同样的水，
同样的。
哎，那你说这个铁花蹦出来到水上的话，那个是铁花本身是一金属颗粒吗？
那很小吧。
但我就说，那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拉着吸铁石在河里走一圈，然后把那些石铁给吸上来了？
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你看起来好像挺多，但是它可能其实没有多大。
对，我第一次看打铁花。
我也是，
因为我之前在电视上看是很近的，那个人离着你，然后砰一敲，也不是很近，但你能看到敲的人。但我们昨天是隔着水面，所以基本上看不见人，
很小。嗯，然后它还有那种搭配，要有烟雾，然后搭配的激光做的那个造景、
嗯、
背景，
所以不太敢录它。
对，他就说会伤害你的手机镜头。嗯，
打铁花完了以后，
我觉得打铁花这种东西，它可能就是因为古代没有烟花，不知道。我觉得它的意义就跟放烟花是一样的，好看。
嗯，
噗一声，然后就完了。然后其他的，
打完我就去看那个。岳飞大捷那个了、
哦、对对对，然后我因为
不想看动物表演
对，拒绝动物表演，然后我就自己往外走。韩老师，我本来说在那个长廊那儿坐着等他，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咱们要出的那个门那块找一个就是旅客服务中心、
嗯、
可能有空调什么的，我就自己就跟着导航走走走，终于走到那个门了，发现并没有，
没有空调还是没有中心，
没有中心，我没找着也没有。
我觉得我晚上看那个比白天看那个要好看。
是吗？
对，就是它里面就声光电更丰富一些，就是它等于说白天的不最后不有个演舞台吗？
演舞台是吗？
就最后有个台子，就是那些选拔的那些官员不坐在那个台子上吗？
啊啊啊，
然后看岳飞他们就是一轮一轮的竞争嘛、
嗯、
然后那个台子就被一个幕布给挡上了、
嗯、
然后幕布上就会有一些投影。
哦，
对，然后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下边正是古代的那个正在打仗或者干嘛呢，上面飞来一个飞机然后它也是声光电，也泼水，然后也有放炮的，也有从观众那个就是观众席的顶棚跳下来人，真人跳下来、
啊、
然后又把假人给吊上去，然后假人吊上去都不管了，就在那当啷着 就最后演完以后他们可能才收拾。
对，我觉得那些马也挺不容易的，他们就被训练的对这个炮声对声光电都脱敏了，就是他已经习惯了，他不在乎。
对，然后这个演出比较晚，他是最后一场演出，应该是9:20开。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因为我一直在门口嘛，就是我到了门口之后，基本上门口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然后等到你那个演出一结束，然后又一大批人出来。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能坐在最正中间的舞台，
因为少了人。
再加上本来也是九月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学生、游客什么的了。然后差不多咱们出去得10点多了吧，深夜课了得。
差不多。
然后我们俩骑了个电动车就去夜市了。
潘老师热爱骑电动车。
是的。而且
我想说，就是清明上河园这个景点，你会就是我记得问过你，我说你有几星推荐大家来玩？
我说4星。
但是我可能以后就是以后我可能对这种后期再造的新建的这种景点有点祛魅了。就是我如果再出去玩的话，我更想看那些不可复制的，就是不可再重新出现的景色。比如说它就是一个自然风光，或者它就是一个古老的建筑，现在的人不能再修。像这种后人修的，我就觉得在哪儿看其实都差不太多。
对，我之所以推荐是因为我多年之前来过一次开封，因为我去的是包公祠、天波府
啊、
还有哪
更不好看是吗？
更不好看，
就是如果这样
甚至好，而且还没有表演，而且他那个粗制了大相国寺我忘了去没去，反正就是还不如这儿，
就是
而且这我觉得很好一点，它里面就是吃喝拉撒什么都有
啊、
对，虽然它在蜜雪冰城你没有办法用微信点，可能会比外贵个1-2块，但是也还行我觉得。
但是这个城市，一个城市如果它没有那些景色或者没有什么地方去的话，我就可以选择不来。我就不来这儿就完了
哦，
为什么非得要来，然后非得要看这个呢？就是可能尽量能选择的话，我会更倾向于选择，比如说古迹或者是名山大川这种人造景观的话，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吸引我。就是如果你非要来的话，你要么就是早上起来就来，然后特种兵打卡把所有的看一遍，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晚上其实挺好的，就夜游票价便宜，然后你就它灯都
它其实
点亮了之后，
它其实这个清明上河园跟开封关系也没那么大，就有点像是那种有 IP 的游乐园似的，
主题乐园是吧？我觉得晚上亮灯了之后还行吧，还能看。
如果你愿意拍照，
对，如果愿意拍照、
愿意
装造的话就可以。我们两个因为太老了，
对，而且我们的票是120，
他
年票是198，
但你也不能买年票。
然后，但是我们在这鼓楼夜市，确实我觉得吃那几个东西都挺一般的。吃了个炒凉粉还烫嘴了。
我其实到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精神意志品质已经涣散了。就是我一直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包括逛的时候我都已经不行了。是因为后来到了夜市我买了一盒西瓜。我吃上了西瓜我整个人才缓和过来。
西瓜也不甜。
是不甜，
薯条也是买了个薯条。
也很奇怪。
对，明明刚出锅的就软乎了，不知道为啥。
对，我是吃了西瓜以后我才缓过来一点。然后就那些东西，对，他那个炒凉粉儿，我知道它是炒的，它应该热，但是我因为它叫凉粉儿，所以我就大意了，然后我还把舌头给烫了。然后我其实并不是说我吃的少，就是我完全已经没有力气吃了，
就
没劲儿了。
你就是吃的少，
我就是没劲儿。
不是你不是吃的少，我发现了你是一习惯一边吃一边干别的，所以你很快你就饱了。
我是
你就是相当于细嚼慢咽，你的就是。从胃给你大脑发射信号的时候你吃的还挺少的，但是因为我吃的快，所以胃给我大脑发射信号的时候饱了，但是我已经吃
来不及
了。对，
嗯。
然后我其实去那个鼓楼夜市，我就是想坐肯德基旁边那个电梯到2楼拍一个楼加整个夜市照片，结果我们吃完饭的时候人家好像是11点关门。
哎，我们不应该吃夜市，我们难道不应该在你说的我们要在开封吃开封菜？
嗯，对，但是其实还是想吃没吃过的。
哪个你没吃过？炒凉粉你没吃过？
没吃过。
哦，那好吧。
是的。
其他的烤串你肯定都吃过，羊肉串你也吃过。
对，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光吃一个烤凉粉啊。
炒凉粉。
对，炒凉粉。
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之所以没怎么吃，就是因为你去买菜买东西的时候，我一回头看见一个人对着垃圾桶在那吐，就是全程被我看见了。
嗯。
然后我就整个吃饭的过程中，这个画面就一直在我脑海里，我就有点反胃。
那就可以减肥了。
对，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本来说晚上要录，但实在太累了，就改在今天录了。今天的话，我们早上起来就兵分两路。
嗯，韩老师，
我
去
了
开封博物馆，
开封博物馆，然后你去了那个博塔。
对，我是觉得看过河南博物院之后，再看洛阳博物馆，我就觉得好多东西其实都在郑州，它那块可能是复制品或者是没有。那开封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差不差，差不太多。然后我又在小红书上看，有推荐这个博塔的，它比较远，它比较偏，它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在一个像城乡结合部一个村里一样，门口有好多土路，它一刮风那个黄沙漫天，就那么夸张。然后它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塔，
但今天确实风大，
对，它只有孤零零一个塔，然后我就自己去了，
是不是还花钱？
对，15块钱，然后就那一个塔，什么都没有，也不让上。上它本来是有上塔跟出塔的那个楼梯的，但是有铁栅栏放着。
园大吗？
不大。然后有好多中老年妇女在那块，在那个塔里坐着聊天，他们是不是在那乘凉，我也不知道。然后几乎也没有人，算上我加一块不够10个人，而且大家还不是说同时10个人在这儿，就是你来我走，他来我走，这种情况下10人，我就一直在那儿。
你担任了一个客流计数器的工作。
对，我就在那看，然后我就拿手机在那拍照片，然后拍那种就是云彩飘过去那种延时摄影，我就在那站着的看那个塔，看那个云彩，自己一个人默默的看了得有半个小时。我觉得
那你有没有想到在古代也有一个人站在塔下看了半个小时，
对，
也拍云彩，
对，
然后
也拍云彩，他拍不了，他怎么
办？他对云彩拍手可以。
然后那个
塔下妇女也在那聊天，
然后那个管理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我那个塔是六角的六面的，然后我看在这一面，他说你去看那一面，那面从下往下面三行是后来做的清朝或者是现在补的，再往上就都是宋朝那个时候原始的那个砖，它是每一块砖上就刻了一个佛。
嗯，
然后你就他说你再仔细看，它有的那些佛旁边会有那个毛笔写的字儿，那个字儿就是谁哪个百姓供养的这尊佛，就会把你的名字和你家里的那啥写在上面。然后我就根据他的介绍然后看了看，然后有一个岁数特别大的大爷，然后过来跟我说，
他也供养了一个。
没有没有，他就过来跟我说话，他说那个他有口音我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他那意思是说这个塔有什么典故吗，有什么介绍吗，还是
他问你呀？
啊，我就说你一个是当地口音的人，你问我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去自己看去了。就还挺好的，就是有一种古韵在。
我觉得不是，你就是为了就是自己大老远跑一趟，你必须得找出点东西来。
就是，反正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去了开封博物馆，开封博物馆特别好，我一进去我就拉稀去了。他的真的那个，他的那个就是
厕所特别好是吧？
真的特别好，就是不但
拉遍去。哎，你以后开一个新节目叫喊了。盆老师拉遍全国。
就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不是在查那个，其实我是查吃饭的地儿，然后大众点评就推出来一个，有个人就说这是我觉得全国非常好的博物馆里之一，就是它里面的设施特别好，然后就是一个劲儿在夸它的厕所，然后夸它的里面说休息的地方也好，人也少什么的，下边就有人给他留言说，你要真的想看历史知识，你不妨去郑州博物院，去那个河南博物院什么的。但是那个里头确实就是设施很好，但好像也是跟你说的似的。
对，我觉得一般东西都是。
但是你看你
省博的东西都让国博拿走了。
但其实我会觉得你真的看真迹，你
也无所谓，
跟看仿品你也看不出啥来。
但我看，我之所以去，不就是因为我想看真的吗？我看不出来啥来，我也得看真的呀。
我不，我在这个里头我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它肯定不是真迹，它是《清明上河图》。他有那个复制的版本，然后我最喜欢的不是那个，而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墙上类似于 3D 那种动态的画，特别长。然后呢，我正好也是搜了，按照你的那个就是你的发现，就是在那个喜马拉雅上搜了这个开封博物馆的简介，他就介绍那个画，我听了两遍。然后你可以从头看到尾，就是那个画里面，因为你要如果真的看真迹的话特别窄，你也看不清楚啥。然后他就给你讲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是个小贩，然后他在跟叫卖什么的，这边是一个抬轿子娶亲，那后面筐里装了一个什么什么鱼什么的，要祝福人家什么的。 而且在这些在这个长的这个电子的那个投影的画的下边还有四五个那个显示器，
嗯，
你显示器上就是它会对应这画的某一个局部，比如这局部里边有这边有个摊贩，这边有个什么钟楼上的有个人在往下望，你就点它上面有一些是可以点，点了以后它就放大，放大以后就是原因也不是应该不是原因中，我觉得它是加了自己的一些创意在里面。
会动吗？
会动，会有对话
啊、
而且还是用河南口音应该是。然后、就是、
河南什么口音？
就是有比方说这个老翁骑驴
啊、
点进去以后就有个老头说就是说啊我这岁数我骑驴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也听不太清楚吧。驴
叫。
对，反正那里面就是说好像是在宋朝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坐轿子，愿意骑驴，因为坐轿子是让人工给你抬。
嗯。
刚好跟你相反，
对，我就是不愿意骑驴，就是他们是拒绝人表演，我是拒绝动物表演。
而且我也看到了你上回说的，就是我们在其他博物馆看到那些叫枕头什么的
啊，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
可能不止一个。
但是那里面提到了，他说好多我们看的特别高但是很窄的枕头，它其实是大夫把脉的枕头
啊，
不是睡觉的
啊，
嗯，
就可能同一时期出土的好多枕头，它不能只出土那一个，然后。河南博物院挑了一个最好的啊，国家博物院挑了一个最好的拿走了，河南博物院挑了一个次好的，然后剩下的就哪儿发现的给你们哪儿吧。
嗯，然后本来想说临出门的时候说你给你看那个
冰箱贴，
对，结果我没看着他在哪儿那个卖文创用品的，我就问服务台，那个服务台特别得意，我们那个最大的那个文创的那个我们关了。只有旁边有一个就是朱仙镇版画的，你可以去那看看去。他那个确实特别大，那个得有两层楼吧。他是在这个博物院的外头，
哦，
就也是一个一整栋建筑连在一起的，是单独的一个。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最赚钱的就是文创了吧？我这次出来，我买文创、买冰箱贴、买各种胸针、买这些东西花的钱比我住宿花的钱都多。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住宿没花钱。啊、
那这回。我们现在回到酒店录完马上就要逃跑了，
嗯，
对，那你觉得这趟中原行你有什么推荐或者
关于
总结吗？
关于旅行的话我还是那几个，就是我觉得这次出来之后可能我会对这些新的人造景观景点有一点就是趣味，就是我以后可能我如果还要再出来玩的话，
就看老的。
对，我的侧重点可能就变成那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真的是岁月不饶人，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我觉得都跟不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再老，就是你如果真退休了，你倒是反倒有时间，就是你可能多待几天，
慢慢对，
一天只去一个地儿。
嗯，或者说现在我这个年纪或这个体力的话，我可能出来玩的话，我。是不是考虑行程就是安排的稍微没有那么满，就是稍微休闲一点，就是因为我顶不住。我昨天在反思，
可是你要休闲一点，你要住的时间就得拉长，然后你就
少玩一点。就是这个城市，像原来我的想法就是，我既然来一趟，我就要全部都看了。
嗯，
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说，无所谓，你少玩一点，人生不会有什么改变。
可是
或者你以后还有机会再来。
可是我们现在也还有好多地儿都没去呢，其
实。确
实
是啊，就是你安排的再满，你依然会有没有去的地儿。你如果想去全了，你可能还要来。所以说就是。
你就挑你自己想去的地儿。
就是稍微休闲一点，就行程不要太赶。我们有一天居然走了3万步，我都想我这个年纪我走3万步。我的天哪。
但我会觉得我跟周老师不一样，我觉得你不管是自然景点还是说人造景点，你。只要感兴趣你就安排就可以了。
对，我的意思确实是。但
是
我的意思是我可能觉得这种人造景点我感觉我不是特别有兴趣。
嗯、
对，如果你喜欢那你当然了，还有的人出来旅游最大的乐趣就是逛商场，那你就逛呗、
嗯、
对吧，你的钱你的时间你想干嘛干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不要夏天出来玩。就是不要气温高的时候出来玩，你又要防晒又热，然后一个人热出了浑身的汗之后，你就心情就会不
好。而且我本来觉得我们现在九月初应该还好一些了，
不行，
还是说八月份其实更难受。
对呀、啊，就是更难受，但是你九月份也热，你就不要九月份来，就更凉快的时候来，哪怕是冬天，我觉得是不是会比夏天要稍微好一点？冬天的话，你大不了就多穿嘛。 一个大羽绒服什么的。
但是冬天如果那个清明上河园里面人家炸
下雪
炸出来水就冰封了，
会有太我看过雪景也还好，就不下雪的话肯定就不好看了。
嗯，没有树杈什么的。
嗯，但是你去清明上河园
冬天没准便宜，
便宜不便宜放在那儿你也没怎么看景，你不就是看演出吗？
对呀，啊，这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看景。
对呀，啊，或者是因为我们早上午是要看那个塔，
嗯，就是包括人造景点，包括咱们在洛阳那个什么应天门呐，啊，什么什么这些，它也是后期人造的，相当于是一个大广场，
对
吧？对啊，嗯，就是那种的，我觉得都还好，能去看看就看看。然后另外的话，想推荐给大家几个旅行必备好物。
嗯，
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洛阳的时候那一期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你如果去逛一些博物馆，或者你去一些景点的话，你可以先在喜马拉雅上搜一搜，它可能针对这个景点有那种解说的音频是免费的，你可以听。
对，虽然就是有的时候你
对
不准，
对，嗯，
它有真的有可能那个文物就没了。
对，然后在你来这个城市之前，你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比如说了解一下这个博物馆有什么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不愿意的话就算了。然后如果你非要夏天出来旅游的话，我推荐大家去拼多多上花30块钱左右买一个那种磁吸的给手机降热的那种风扇，你就挑那种插上电，插能插在充电宝上用，并且它能特别凉，它不光是风扇，它的那个接触面上甚至能起霜，能冻冰的那种，特别
制冷的，
对，就跟像一个小冰箱一样，就把它贴在你的手机背面，因为夏天在外面拍照，手机特别容易过热。
嗯，
过热之后它可能就充不进电，然后就是自动关机，就哪怕不没有这种情况，它持续高温也会对你的手机不好，有一个那个制冷的东西真的是帮了大忙。
但那个真的很冰手，就是不小心碰到手上的话。
对啊，就是因为它冰手它才能给手机降温嘛，就效果还挺好的。另外的话可以带点一次性的浴巾。
一次性的浴巾？
有，现在有一次性浴巾。然后
我觉得我肯定不带。
嗯，浴巾我觉得可以带。
事
嗯，
但我会推荐一个，就是固体，真不什么固体，就是那种片装的香皂或者那种什么，因为好多景点的包括一些室内的卫生间，它洗手池它只是有水的，但是它没有任何洗手液给你，有的时候你手可能走一天黏黏糊糊什么的，你想洗啊，没有。
嗯，哎，说到这个我想说咱们来的这些城市的景点的卫生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有空调。
对，而且我特别推荐的一个卫生间是我们在白马寺的一个卫生间，我数了一下，它可以，我去的那个男卫生间，它可以同时容纳30个男的小便以及26个大便，反正你可以一块儿，巨大。
可能是因为他那块儿，
我不知道洛阳什么都大吗？就是我们之前去吃饭那个也是，至少我觉得他至少500个人同时吃应该能装得下吧。
哦，你说饭店吧？
对，
他，嗯，可能旅游城市，他就是要。这个
就是它可以修得很分散，但它没有，它集中
没有，所以我们
要吃一块吃，要拉一块拉。
所以我们之前聊过嘛，就是这个旅游其实很难赚钱，是很难的，因为你要想承载这么大的客流量，你的基础设施前期投入要特别大，而且像我们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你的花销是有限的。
其实咱们也不算特别特了，
就说就是像咱们这种旅游，你的花费在当地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是的，
是有限的。然后真正能赚钱的其实是度假产业，就是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度假的话，你可能会消费的更多，享受的东西更多。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度假很少，
对，
有城自然景观度假没几个城市能做，所以他们就会安排度假村啊，清明上河园你来住两天那种的。
对，清明上河园里面有一个酒店，我觉得在那儿住，如果你是淡季来，它不是贵的离谱的话，300-400块钱，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个价位的话，其实挺好的。
对，
就是
我12月15号来，就是要景儿没景儿，要水没水的。
你非得那个啥，你9月底来不行吗？你10月15号来不行吗？
嗯，那可能贵吧，
就是
没到纯淡。
看呗，你要是划算的话，因为太热的话，你好歹逛着逛着，你能回家去洗个澡。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中原型的这三期节目，没想到录这么多，我本来想说录一集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就是
废话这么多。
是的，也没有什么语言的精炼性，大概就是个游记的类型，就我们玩了啥看了啥大概就聊到这儿，也不做任何的就是攻略，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参考意义，我觉得大家想参考还是参考小红书吧。
嗯
嗯，反正最后祝大家，
别听这两个懒蛋的。
是的，最后祝大家出来玩的话都能高高兴兴的玩自己想玩的，然后玩开心就好了。
对，
那么今天两只蜜蜂就到这边咯。
好了，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